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第一到第四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神安排了四位初代教会的门徒来写福音书，来记述道成肉身的故事，从四个不同的角度。你知道这些故事是很重要的，无论旧约在颁布律法之前，或者在新约在讲出基督教的教义福音的真理之前，都先有一段故事，而且那个故事跟所要讲的道理、神的律法还有基督教的教义有不可分的关系。你知道差不多没有哪一个宗教像基督教是这样的，我们称它叫历史性的宗教，就是它历史的故事、历史的发生的事情直接跟他的教义有关。那个教义离开了这些历史事实，那些教义就没有多少意义。有一些宗教不是，他们也都有关于他们的这个宗教或者教主的故事，可是如果那些故事拿掉了，他们的宗教的经书通常不太减损那个经书的意义啊，但是基督教不一样，对吧？如果拿掉了道成肉身，拿掉了基督传道，还有他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复活、升天等等，没有这些历史事实，基督教就等于是荡然无存，没什么意义了。所以这个被称为历史性的宗教。所以当我们要认识救恩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这些历史事实，也许也可以这样说，应该要从福音书的故事开始。多年前我曾经在教会星期二晚上的聚会讲了一系列的基要真理，我把它分成七个系列，后来印成七册的书，每一个系列只有五篇，而我第一个系列就是用福音书的故事来讲的啊。今天我们要看这四本福音书里面的第三本，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这个四本福音书都用他们的作者的名字来称呼这个福音书，所以这些作者就被称为传福音的人Evangelist， 英文这样说。而在新旧约圣经一共有66卷，各卷的作者当中大概一共有差不多40位作者，在这40位作者当中，路加是唯一的外邦人，也就是非以色列人啊。你知道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看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也被排除在神的家之外，他们并不被允许进入圣殿，也不允许被进入耶和华的会。在旧约时代用这种方式来讲，其实呢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旧约时代的教会被称为耶和华的会。 外邦人是不被允许进入耶和华的会的。可是到了新约时代，因为许多的人，许多犹太人拒绝了基督的福音，福音就转向外邦人，而外邦人就成为领受救恩的宝贝人物啊。事实上是旧约末代的先知用一种方式提到他们，称他们叫做万国的珍宝啊。而新约时代开头的地方，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用比喻称他们叫做贵价的珍珠。嗯，而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本人正是新约的圣经人物当中一颗闪亮的珍珠。嗯，差不多在教会建立了20年之后，就在路加的家乡特罗亚，圣灵赐给使徒保罗一个夜间的异象。保罗看见一个马其顿人呼唤他去他们那里，马其顿在今天我们称他叫巴尔干半岛的地方，他的这个半岛的南边就是有名的希腊雅典在那里啊，北边一点从古代就称为马其顿，现在也有马其顿这个国家，对不对？就是《使徒行传》16:8-10讲的事情，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使徒行传》16:8-10，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探望了他们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建立教会的地方，也就是差不多今天土耳其的中部跟东部的地方之后，保罗想要往土耳其，就是那个时候称为小亚细亚的西边去。可是无论往西去往北去，神都没有允许他这样做啊。直到有这个夜间的异象啊，神要他们越过小亚细亚的西边，而渡过地中海的一个，我们称它叫做爱琴海，渡过爱琴海，到马其顿去啊。第二次宣教旅程的地方，我们来读8-10，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个10有两个字是被圣经学者特别留意到，而因此来定规一件重要的事情的，就是这里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我们，因为在这个之前，路加记述《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写的，记述《使徒行传》的事情的时候，一直都用他们来讲的，从这里开始变成我们。所以一般学者都相信路加是在这里加入保罗的团队的啊，甚至有可能他是特罗亚人，是这里的居民。不过他遇见保罗的时候，有可能他原来已经信主啊。甚至还有一些人多加一些想象力，认为保罗在夜间异象看见的马其顿人有可能就是路加本人。不过这个有点想太多了，圣经没有这样说。你知道神给保罗这个马其顿人的异象表现出神在救赎计划里面他要让神的国怎么样传扬开来，他的神的设计是 要往这个方向去。保罗渡过爱琴海，到了马其顿，第一个停留在那边传福音的城市叫做腓立比。腓立比是腓立比的教会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嗯，也就是神定义要让福音传到欧洲去。后来欧洲要成为基督教的教会的重镇，神使欧洲成为他设置了1000多年的一个伟大的舞台，在那里面将要发生的事情会占这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超过一半的事情都将发生在哪里。嗯，所以路加这一位外邦弟兄有可能是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加入了使徒的团队，而从那个时候开始路加就成为保罗最亲密的同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保罗结束了在外邦宣教这个教会历史上第一波的宣教的旅程，后来他回耶路撒冷就被囚禁在该撒利亚2年，后来又被送到罗马去。使徒行传记载的结束是保罗在罗马待了2年的时候结束在那里，当然还会有后面的事情。那接下去的是我们有一些要从保罗更晚年的时候写的书信，像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等等，来稍微窥探一点当时发生的事情。从所有这一切我们可以发现，路加除了很短暂的几年的时期之外，他几乎都一直陪伴在保罗的身边。嗯，保罗身边的同工没有一个像路加一样跟着保罗那么长的时间。他唯一我们所知道没有陪伴在保罗身边的那几年，是因为保罗在腓立比在马其顿宣教之后，他大概觉得那里的人要有更好的根基啊。有的人觉得也许因为他第一次宣教的旅程在加拉太一带地方都是做了一点时间之后，就因为犹太人的迫害被迫离开，所以有可能教会的根基不够扎稳，所以后来才会加拉太人被引诱离开福音真理的要道，使得保罗需要写加拉太书纠正他们啊。有人觉得也许因为这样，所以当他第二次宣教旅程去了马其顿之后，他就虽然他也需要离开那个地方，一方面也是神的带领，他需要去别的地方继续宣教，可是他就留了同工在那里，他留了路加在那个地方牧养马其顿的教会。马其顿的教会至少包含了腓立比教会跟帖撒罗尼迦教会。嗯，因为在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要结束的时候，他又回到马其顿探望他们，才回耶路撒冷。而在探望他们的时候，路加记述的使徒行传又恢复成我们了，从他们恢复成我们。对啊，就是前面他们离开腓立比之后，路加的记述就开始用他们了啊，所以有可能那一段时间路加被留在马其顿牧养当地的教会啊。除了那几年，那个大概有3-4年的时间，除了那几年之外，路加多半都陪伴在保罗旁边。 他有可能以他医生的身份也做使徒的团队的医疗顾问。我不觉得保罗因为认识神的医治，也有许多人借着他得着医治，他就轻看医生，或者是路加本人因为认识神的医治，他就不再做医生的职务。我想有可能不是这样哈，因为保罗在晚年写的书信里面提到路加，还特别指出他的身份，说我们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啊，所以有可能路加在保罗身边也成为他们那个团队的医药顾问。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其他属灵的事上，传道的事上，是保罗最得力的同工之一。而且我相信路加从来没有给保罗麻烦。因为保罗在提到他的同工的时候，很少像提到路加一样加了一个这样形容，他说所亲爱的医生路加。我就想到，我常常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方，我就会想到美国第16任总统 Abraham Lincoln。 林肯总统他有一次在那种在内战还有要解放黑奴等等许多的繁重的事务当中，有一次他跟他的一个幕僚，好像是一个部长吧，说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你特别好？所以林肯也会对他身边的有一些人对他们特别好。但是你要知道，我相信林肯不是对别人不好对他好，他对每一个人都很好，但是还是对有一些人特别好。我们的主也一样，我们的主旁边有很多门徒，他还是有几个门徒是主特别亲近的，对不对？林肯就这样跟他的幕僚讲，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你特别好？那位幕僚说，林总统先生，我不知道，你对我很好是我不配得的。林肯就笑一下跟他说，那是因为你从来不给我麻烦。我觉得路加在保罗旁边很可能也是这样，他被保罗留在腓立比照管牧养欧洲最早期的教会。你知道就是那里的教会，马其顿的教会，大概包括腓立比跟帖撒罗尼迦，是最关心保罗、最会照顾到他的需要的人 的教会。保罗经常在各地方服侍，被他服侍的人有的从来不会想到保罗的需要，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也不是坏心肠，他们就是以为像这样属神的人，这样教会的领袖，他们好像不需要上厕所，不需要吃饭，大概当然不是。事实上路加福音正有这样一个特点，他写路加写福音书的时候多多的描述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的人性的表现啊，所以路加本人是很注意这一方面的。非常有可能马其顿教会所以成为保罗最窝心的教会，是因为路加在那边牧养的结果，路加的气质影响了那些教会的样式。路加在新约圣经里面，新约39、27卷里面写了其中的两卷，而且篇幅都很长，就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他是初代教会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记述了第一世纪的头70年的故事。前面30年是神的儿子基督怎么样道成肉身的故事，也就是福音书里面的故事。 后四十年是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借着圣灵住在信的人里面将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教会的故事。神拣选一个外邦人路加来写这两段故事哈。路加在写福音书的时候，我想他有很多故事都需要采用别人已经有的技术，因为他本人并没有在主耶稣道成肉身的那三十几年的时间认识耶稣，他并没有哈，所以他写的故事都需要采用别人已经有的技术，但不都是这样，其中也有不少很可能是他自己亲自去考察去访谈的结果得到的资料。因为他在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路加福音一起头那七节就提到他曾经详细的考察啊。我想他访问了不少早期的基督门徒，他有机会这样做，因为那些早期的基督门徒非常有可能很多还是住在巴勒斯坦，住在迦南地，住在耶路撒冷犹太地附近，而路加当然不生活在那里，但是他在跟随保罗，在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结束之后，从亚细亚离开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很快就被抓起来，而且被囚禁在该撒利亚两年之久。路加也在，但是他并没有被囚禁，所以他仍然陪伴在那里，那两年大概够他做许多的访谈了。我个人相信他访谈的对象有可能包括了主的母亲玛利亚，因为路加福音很明显的记述了许多事，特别是耶稣降生的故事，而且还记了一个就是记得他降生的故事，还记得一个他十二岁的故事，而且看起来是用玛利亚的角度来写这个的，不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也记载基督降生圣诞节的故事，但是看起来比较像是从约瑟的角度来写的，可是路加比较多从玛利亚的角度来写，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路加非常有可能他访谈的对象包括了玛利亚。如果说玛利亚那个时候还活在世上也是很可能的，因为那差不多是主后55年左右，那玛利亚那个时候有可能是80-90岁的人，如果他有活到那么大的年纪的话，不是，我说错了，不是80-90岁，大概是60-70岁吧，因为很多学者相信那个时代女孩子都很早就结婚，10几岁可能就结婚，所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玛利亚有可能才10几岁而已，加上主后55年左右，大概是60-70岁的年纪啊，这是可能的。所以路加福音是这样写成的。至于使徒行传头10几章应该也是这一段访谈的结果写出来的，但是后面的10几章就有许多是记载保罗的事情，那个有可能有许多是路加亲自在身旁见证的事情，可能也有一部分是由保罗转述给他的。可是路加从一起都很清楚地提到，他并不是刻意的以历史学家的身份为初代教会做史记，他并不是的，而是因为罗马的一个大官，一个尊贵的人物，他称他叫做提阿非罗大人，我们不知道 前情后果，就是到底为什么路加要特别写信给他。有可能那是一个罗马的大官，可是又带着慕道的心，有寻道的心的一个人，路加就写了这些给他。嗯，我自己猜想，这位尊贵人物提阿非罗大人可能后来信了主啊，也有可能他当时收到信的时候已经是信主的，因为路加提到说要让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也就是他已经是在学习真道的一个人。嗯，有可能他至少后来成为基督徒，而且加入教会，因为我猜想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让这两卷书能够在教会里面流传，而不是只是私人收到的而已。嗯，路加自己身为外邦人，又多年陪伴着在外邦宣教的使徒保罗，所以他写的这两卷书更多的站在外邦人的立场上，也就是普世人的立场上，而不是只有对犹太人而已。也针对他们写的这一卷福音书，有可能正因为这样，路加在记述基督道成肉身的故事的时候，多一点提到他的人性的表现，好使世界上的人能够容易与他认同啊，也知道我们能够亲近这位神。那我将要用一年的时间跟大家讲路加福音，我有一点猜想，可能到年底我大概还讲不完它。可是我们要来更多的认识这位神而人的基督。好，我们来读下面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到十七节，第五节到十七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伯。他们两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路加跟马太一样，他从基督降生写起，可是路加其实写得更早一点，他从基督降生之前神的一个重要的预备开始的，就是记载施洗约翰的怎么样会出现的故事。而这个就直接跟旧约末代先知的预言直接的接轨。虽然路加福音被编排成第三卷福音书，是新约圣经的第三卷，可是其实就着内容的时间次序来说，我觉得它是直接接到 旧约的结束，就是马拉基的一卷书。我们可以来看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就会知道这里讲到的话正是路加福音第一章刚刚天使给撒加利亚讲的话的一部分内容。马拉基书旧约的最末一卷书第四章五节六节，来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后来主耶稣曾经跟门徒清楚地讲，马拉基所预言的以利亚不是那个以利亚复活了，而是用来指施洗约翰说的。嗯，而我们刚刚读的路加福音第一章的话，就是施洗约翰能够出现在世界上的一段故事。嗯，所以路加记述的起点是旧约时代的场景，它是在新约时代的新约的经典，可是它起头写的话是在旧约时代的场景里面的啊。你知道以色列人啊，这里称为犹太人，因为当时以色列跟南国犹大相继灭亡，犹大灭亡于巴比伦王的手中，而且他们被掳，没有自己国家的主权。但是我们之前我们在主日刚讲过被掳归回的故事，提到在波斯帝国的时代，照神所预言所安排的，那些被掳的犹太人得以归回啊。那个时候还不叫犹太人，但是因为这些归回的人比较多是犹大支派的人，所以他们被称为犹大人。我们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发现他们都用犹大人来称呼神的百姓。在两约之间，旧约到新约之间，学者到今天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大家并不确定为什么犹大人逐渐的后来变成称他们家犹太人啊。在原来原文里面那个字有不同的拼法啊，可是很接近的。嗯，那这些归回的犹太人，他们住在应许之地，大概又传承了十几代之后，马太福音第一章是用十四代来讲啊，传了十四代以后，到了施洗约翰这个故事的这个年代，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有希律大希律王修建的圣殿，很宏伟的圣殿。那个圣殿并不是他重新盖的，是归回之人重建的圣殿。那个圣殿被犹太人、犹太拉比称它叫做第二圣殿，第一圣殿是所罗门建的，被巴比伦王毁掉了，记得吧？那归回之人重建的圣殿就被称为第二圣殿。他们重建的圣殿规模当然没有所罗门当时那么荣耀辉煌，可是，在大希律的时代，就是那个之后，大概又过了400年，大希律王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他就重修这个圣殿，而且把它修建的变得特别的荣耀辉煌啊，到一个地步，门徒很惊讶、很惊奇于这个圣殿的架构，指给主看，你记得吗？看这个宏伟的第二圣殿啊。他们不但有圣殿，而且圣殿里面的祭祀礼仪应该都继续在进行着，像他们亡国之前、摩西之后他们所做的。唯一的区别是没有约柜啊，因为他们归回之后重建圣殿，并没有 约柜在其中啊，约柜从被掳之后就不知所踪，有可能被巴比伦王毁掉了吧，因为约柜里面有很多黄金的啊。这个也因此让后来的人可以有想象的空间，就写出许多有趣的小说，甚至拍成电影，就是关于失落的约柜啊。甚至今天在教会里面都有一些人，他们认为约柜会重建，他们有点好像没有读过耶利米书的，因为耶利米书很明确的讲不会再重建重新制造约柜了，所以除了约柜之外，圣殿的全套礼仪都继续在进行着，而祭司跟利未人也照着差不多1000年前大卫王排定的班次在服侍着。我想能够这样一直残留下来，很可能是以斯拉跟尼希米的功劳，他们重建了在归回之名当中重建了圣殿的礼仪，而且让这些礼仪能够继续下去啊。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这段经文提到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是祭司，他的妻子也是祭司，因为女人没有办法做祭司，可是他是祭司家族的人，因为他是亚伦的后裔，两个人都是亚伦的后裔。然后这里提到他做祭司是在亚比亚班，有没有？我们刚读的经文，亚比亚班是大卫为祭司排定了24个班次的第8班，这是在历代志上24章第1节的话，历代志上24章第1节提到亚伦子孙的班次记在下面，到第10节，这个中间提到这24个班次的各自的名字。第10节提到第8班是什么？亚比亚班哈，所以你可以看见旧约的圣殿祭司礼仪一直延续到这个时候。路加先摆出旧约时代的场景，要告诉我们，现在基督将要来，将要改变这一切。那个时代因着两月之间发生的事情，这个没有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在正典上，可是我们之前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提过这两月之间的故事，神只用但以理的预言来讲它，而没有做历史的记述，但是好像神保留了有一些人记下两月之间的故事我们今天称它叫做《赐经》，马加比书里面有提到一些事情，让我们看见这些是怎么发展的。这个发展的结果，来到撒加利亚的时代，祭司本来应该是百姓当中最敬虔、是属灵的领袖，可是主耶稣要来到的时候，那个时代犹太中间的祭司阶级却走向政治的权位当中，而且他们把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都握在手上可是他们失去了真正敬虔的生活。当然不是所有的祭司都是这样，可是很多的历史祭司是这样。当福音书打开的时候他们称祭司的这个阶级，称他们叫撒都改人，因为他们用了大卫时代的大祭司撒都的名字他们加上以西结书的记述，他们觉得他们说他们是撒都的子孙，比较有依据，比较能够显出他们的地位来可是至少还保留有一些祭司不是像这样，撒加利亚就是其中一位。这里特别说他活出公义敬虔谨守律法的生活， 以至于被称赞。而且撒迦利亚显然以在圣殿里面服侍为荣，他轮班的时候有一天好运临到他，他抽签抽到他代表众祭司进到殿里去烧香，因为祭司很多嘛，每一班也很多人，不可能大家都进去的，所以他们应该是用抽签，哪一天是谁进去烧香是用抽签来决定的。那天他得以进到圣殿，应该是圣所里面烧香敬拜神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遇见了神，有天使来向他显现，显然这一切都在神的设立当中。你知道神喜欢在整齐当中行事，神喜欢在整齐当中行事，什么意思呢？神喜欢我们是很整齐的情况里面，会使他容易来向我们显现，来对我们说话。你看牧羊人，后来路加将要记述的，在旷野的牧羊人，路加记述说他们按着更次在看守羊群的时候，天使向他们显现，他们在执行日常的职责，而不是懒懒散散的样子的时候。更久远一点，摩西是在尽他牧羊人的职责的时候得着异象的，对不对？以利沙正在田间殷勤的耕种的时候，以利亚把外衣套在他身上，神的灵呼召他来跟随以利亚的。就是新约时代，彼得是在打鱼的时候，马太税吏马太是在税关上坐着执行他日常职责的时候蒙召的。你不要轻看这一件事，我不是说神不会呼召生活的乱七八糟的人，可是你应该知道，我们不要都变成这样的样子，就是因为生活过得很不如意，然后我们人际关系也不好，然后好吧，可能做传道会比较好一点。有的人真的是这样，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觉得大家都很有爱心，所以认为在教会里面服侍会人际关系会更好一点，才不是这样的，你不要误会了哈。因为一旦你做传道人，你就要担负别人的担子，你过去连自己的担子都担不起，你以为来做传道人就担得起别人的担子？我想到我自己，如果回头看自己，当年我也是在书读的蛮好的，人际关系也不错当中蒙召的。我们并不是在生活的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当中蒙召的，并不是的。那个早晨，天使来向正在忠心尽职的祭司显现，撒迦利亚，那不是撒迦利亚原来所预期的，所以他被吓着了，他惊慌害怕。而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不要惧怕啊，不要害怕，对吧？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新约时代要记述主向人显现，甚至在主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常常第一句话都是不要惧怕，不要害怕。主不是对每一个人都会先说不要惧怕的，他不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平常根本不在意神，能轻忽神，轻忽属灵的事，如果真的有天使来向他显现，我猜天使会先做一件事让他害怕，说不定天使会让他遇见失败挫折，或者遇见灾难。有的时候是心中说不出来的难受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要借着这些，好像在这种 忧虑、恐惧当中，我们才预备好要来寻求神啊、哦。可是如果对一个已经知道寻求神的人，那么当主显现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不要惧怕，因为主的显现本身一定会叫人惧怕的，因为那不是你原来的样子。圣洁荣耀的神向人显现的时候，人总是会害怕的，而主总是会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再一次回头看自己，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这样，把圣经里面写的东西把我们自己加进去，我们一定也要活在其中。我想到我当年蒙召的时候也曾经惧怕过，就是觉得要成为服侍神的人，可是那是从来没有走过路，完全不知道那将会是怎么样，有一种恐慌在里面。我很记得当年我蒙召的时候，其实我蒙召跟我得救是同一个时期啊，同一件事情。当时我开始意识到神要我这样来跟随他，要我这样来服侍他的时候，我的当时最主要的情绪就是恐慌。可是主借着他的道，还有特别借着诗歌来对我说，他对撒迦利亚说的话就是不要害怕。所以我一直都记得当时我们在聚会里面唱的诗歌有几首很帮助我这一件事，其中有一首是 Fanny Crosby 写的，我们在宣道诗65首有录这一首诗歌，就是 All the way Jesus leads me， 好像是我一路蒙救主引领。我们那时候唱的是中文意思，是校园诗歌里面的意思，最后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说，我知道无论遇何事，主必为我安排妥，会为我安排妥当。直到我们那个时候一遍又一遍的唱这个诗歌，这个光这个这第一节最后一句话的歌词，无论遇何事，主必为我安排妥，等于是一直的回响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神使我们从因为遇见主而有的那种恐慌、那种害怕、那种不确定性等等，而心真的能够落实在主里面。有的时候不是一次的经验哈，有可能撒迦利亚不是天使跟他说不要惧怕，他立刻就不害怕了。我们有可能要让这些神的话继续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直到我们生命的锚安置在主的里面，直到神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居所。当主来向人显现的时候，他总是要使我们披上他的同在的，这样他才能够磨造我们，有一天能够像他，使我们披上他的同在的意思跟天使对撒迦利亚说的话是相关的，就是不要害怕。这就像母亲要给孩子穿上衣服的时候，换衣服的时候，常常最常讲的话就是站好不要动，对吧？而在主给我们披上他自己的时候，我们最大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会像小孩子一样摇摇能动来动去的。你是不是这样？下一次我们学习这一件事好吗？我们会变成怎么样是神的责任，可是我们自己安静下来，安静不动是我们的事。 天使对撒迦利亚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我不知道撒迦利亚进圣殿烧香，他难得得到了一生可能只有那一次的机会进圣殿烧香，他到底祈祷什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不是为着他一直没有孩子，你看现在都年纪老迈了，一直没有孩子而祷告着？我觉得有可能年纪老迈到这个地步，他应该已经不做如是想了吧，他应该不会还要求着要有孩子吧。可是我想他还是一直有着那种没有孩子所带来的遗憾，在那个时代没有孩子是一种羞耻的事，所以这种在人面前的羞耻感，他有可能因此生活变得更加的谦卑谨慎。有的人在那种羞耻里面，他有可能会发展别的事情，有时候会做出其实不太好的事情来。可是你也可以选择不是这样。我想撒迦利亚因此变得更加的谦卑谨慎，或者说经常带着一个哀痛虚心痛悔的心呢。其实我刚刚提到我们当年遇见主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我大一的时候就是经常感觉好像脚没有踏在实地上似的。虽然我当时生活的环境是台北最多人最热闹的地方，可是你就觉得好像脚没有踏在实地上，好像你很孤单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而我大学毕业以后再一次经历这种没有把握，那个时候的恐慌跟没有把握跟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的恐慌不太一样了。现在已经有主了，可是你还是感觉到那种没有把握，因为是对自己没有把握，你知道很快要踏入服事当中，可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光景，神常常是在这样光景里面领导我们的。所以当撒迦利亚心里面如果是这样存心的话，我相信神立刻看那个是一个祷告，是一个向神的心发出来的呼求，所以天使跟他说，你的祈祷已经被神听见了。之后天使并没有说出一些含糊的预言，他给他的预言的应许是明确的，他说你的妻子将要怀孕，这个没有什么，他也没有说你如果好好祷告就会怀孕，现在的先知多半都是这样说的，天使没有这样说，就直接跟他说你的妻子将要怀孕，而且生的是男孩，这个50%的几率你还是要这个要很有勇气才能够说这样的预言，而且他从母腹里就要被圣灵充满。天使还给出孩子的姓名，不是姓名啦，犹太人没有姓，就是名字，然后要求他终身做拿细耳人，那是民数记第6章提到的，那是人可以许的愿，可是神不是要他许一个愿短期做拿细耳人，而是终身做拿细耳人，因为叫他浓酒淡酒都不能喝，那是拿细耳人的力啊。然后天使说出了他一生的职事，他将要应验旧约圣经最末了的预言，我们刚刚读到的马拉基书4章5到6节，也是旧约圣经最末了的两节经文。所以我们说路加的记述是直接是新约时代跟旧约时代接轨的一卷书。这里天使提到撒迦利亚、伊丽莎伯，伊丽莎伯我们今天通常翻译成伊丽莎白了 ，Elizabeth， 他们将要生的孩子将要成为主的先锋，行在主的面前，而且要影响人，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这里有可能是在讲到天父吧，上帝，又是儿女的心 是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啊，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些预言都将要应验在施洗约翰不算长的一生当中。大概30年后，他将要从旷野发出声音来，传悔改的洗礼，使百姓的心转向神，而能够在基督来到的时候领受救恩。嗯，我们要读后面的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18到25节。路加福音第一章18到25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急着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工作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挪威著名的神学家，也是一个牧师，又是一个作家，他曾经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人。嗯，虽然没有得到那个奖项，他写了一本书，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祷告》这本书。这个作家叫哈里斯比欧哈里斯比，他在那本书里面教导祷告，他开张名义就说，祷告的要素有2个，第一个是无助，第二个是信心。我想撒加利亚拥有第一个要素，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是在一个无助的光景里面，可是我想他有点缺少第二个要素，或者应该说，这正是神想要教导他的事情。在路加的下一段记述里面，玛利亚也从天使听见一个很不可置信的说法，他也一样一副没办法相信的样子，可是神并没有责怪他，反而说他是相信的女子。可是撒加利亚不信，神却责备他。嗯，我想那是因为撒加利亚听见的事情其实有先例可循，无论是亚伯拉罕三孙的父亲等等，他们都曾经没有孩子，而是神对他们说的话，他们就有了孩子。可是玛利亚将要经历的事情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事，也不会再有的事情，事实上是从亘古到永远唯一发生一次的事情。所以他很没有办法相信，是能够了解的，可是他在天使给他说明以后立刻就接受了。但是撒加利亚就为他的不信受了惩罚，而且需要带着一个标记过后来的10个月的生活，直到孩子生下来。可是神没有因为他的不信仍然成全他的应许。所以哈里斯比虽然说祷告的2个要素是无助跟信心，你不要觉得你没有这2个好像神就没有办法做事情。重点是你有没有学习的心，神会帮助我们。就像玛利亚说的，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人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后面这句话是保罗说的，他的旨意必要成全。所以这就是神百姓经过许多年黑暗的时代，世界上的人也经历了许多年他们无法叫他们满足的 时代，可是现在将要黎明破晓，在这样的时候啊，路加记述的这一件事情啊，虽然发生这一件事之后，大家都还要再等30年左右，黎明才真实的来到啊。可是那是值得等待的，我们也应该带着这样的信心。如果这是说到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内心的需要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要继续相信。而路加在第一章里面记载的事情，其实今天我们都已经知道，黎明已经来到，基督已经来到，我们今天已经是日照天明的时代啊！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带着这样的态度，主啊，愿你来，对吗？嗯，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10首，《颂赞诗选》310首。以后我们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如果您没有急着离开的话。
回家，泪洒剩下一层，所有众生在上，降临在下层。